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收到了那一年的问候啊，笔名那一年的书香家人的来信问候，很感动。另外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在读这本感人的宣教士的生命见证，还有问候那一年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每一回听这首诗歌，都是发自我内心的一种感谢啊！我知道许多书香家人都觉得是刘文陪伴着你，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互相陪伴的。送上这首盛小梅的诗歌，让我说声谢谢你。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此许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前程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 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收到了笔名那一年的书香家人在中秋节的时候来信问候哦，刘文非常谢谢这些年来亲爱的那一年在节日的时候呢经常会来信问候刘文哦。那我心中也很挂念最近你是否一切安好。在刘文主持这个节目20多年来，有许多书香家人呢维持一段时间的联系之后，我想呢可能是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节奏不同，又或者是人生进入不同的阶段，而渐渐的没有继续的保持联系啊。但是在我的心中呢，我是经常会挂念这一些书香家人的。所以如果你持续在收听节目，又或者是偶尔才收听节目都没有关系啊，有空档的话呢，能够有只字片语让我知道你一切平安，或是让我有机会为你代祷，这对我来说呢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好，那谢谢那一年在中秋节的问候，刘文也祝福你身心灵都更健壮，你的家人呢也能够在主的恩典和爱中不断的成长，也祝福你在属灵的生命上呢能够更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史蒂夫赛因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史蒂夫赛因特在一个礼拜的跋山涉水之后呢，他终于更清楚了神的带领，决定要带着全家人在亚马逊这个丛林里为了瓦达尼人而开始他们的新生活。那当然呢刚开始是非常辛苦的，需要开辟家园，需要建飞机的跑道，他如何完成的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到第13章整装待发第2个部分。史蒂夫给了我2张相同的行李牌，是康妮刚才给杰伊的。我吃了一惊，简直难以置信，他给了我们多余的行李额度。康妮现在正忙着替我们升级到头等舱。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我想把2件手提行李放在一个包里，他是否介意？他挥了挥手，请我自便。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手提行李额也增加到每件60公斤。除了最易损坏的物品之外，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了2个备用包中。这两个包原本是准备装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杰伊拿了包和他完全应得的20美元，朝着只有个别特许人员才知道的机场秘密通道走去。然后史蒂夫和我进了登机口，来到头等舱，坐在舒适的座椅上。那时我还不知道杰伊将成为我们的朋友，而康妮更像我家的一员。在我的号召下，将有数百人购买美洲航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为避免读者留下康妮占美洲航空公司便宜的印象，我要声明是康妮把我争取过来成为公司最忠实的乘客。只要康妮在奥兰多美航空公司的柜台服务，我就不会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史蒂夫和我在基多租了一辆大巴，载着我们2盒行李去谢尔米拉。我们飞往托纳帕德，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愿意建跑道的人。明卡也在，他自然愿意去。还有一小群壮劳力，大多是从原先的提瓦诺村来的上帝信徒。然而当消息传出去，说我们带来了大米、咖啡和糖之后，队伍立即壮大了。我们是一群杂牌军，阵容浩大。 有些人穿着好衣服好鞋，我甚至发现一些名牌。这些家伙显然在丛林外面待过挺长的时间，知道外面的世界看重什么。另一些人，包括相当年轻的人，则因为戴了大耳钉而耳垂扩张。我知道只有安诺门纳尼的年轻人耳垂上才会有洞，上游部族的人早已摒弃了这种瓦达尼人的特有传统，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外人会将耳垂上有大洞的人通通视为奥卡人。一些年纪稍长的男人留了长发来遮住自己的耳朵，女人也不再剪传统的刘海。这种刘海从前额延伸到耳朵后面，原本是为了使白色耳钉在俊美的茶色皮肤的衬托下更惹眼。我还看见了不少劣质纹身，那些人大概在石油公司的营地上待过一段时间，很多纹身似乎意在纪念最近与秘鲁的那次交战。有个25岁左右的男人，看起来好像一出生就缺氧似的，他精神异常，非常爱笑，笑声还特别大，而且有些怪癖。我心生疑问，有多少人是来干活的，又有多少人只是来讨食的？现在承认这些叫我有些尴尬。一开始干活我就发现有些人的确是来搞笑的，但他们至少还能逗大家开心。反正瓦达尼人也没有工作和娱乐之分，每个人甚至包括那些逗乐的人都干得异常卖力，只有威曼那好像不太正常，他看着其他人干活然后就失踪了。我自以为是的想，这样也好，他不在附近逗留，免得受伤。后来我才惭愧地发现，他是出去打猎了，好让我们剩下的人每天都有肉吃。工作队里30多口子需要大量肉食才能喂饱。在一个小助手的帮助下，维曼娜保证不让我们缺乏蛋白质。关于跑道建设的事儿，我打算教瓦达尼人一些有用的东西，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将会多得多。我开始习惯这样的情况了。摆在眼前的第一件事情是建营地。我们把用过多时的25马力旋外马达绑在一条大独木舟的尾部。独木舟是黛玉马的儿子山姆的，他和我从小就是好朋友。船载着我们几人，以及要在下游新园子栽种的大蕉、树树和别的植物。装好货物以后，我们的大独木舟就没什么空位了，好像没人知道怎么操纵马达，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上了驾驶员。我以前只操纵过一次舷外马达，那次我和山姆去瓦达尼领地的北部边界探险，正好赶上一条逆纳波河而上前往最近公路的货运大船，船尾的马达噼啪作响，但驾驶员似乎毫不在意。天渐渐黑了，河水因为近期的大量雨水而暴涨，工程锤一样的大树干向我们飘过来。在山姆的催促下，我走到船尾去看能否帮得上忙。我根本不懂怎样在丛林河流上航行，可我认为我们的驾驶员也是新手。我刚走近他，他就笑着把舵柄递给我。那时我大约16岁，我也许经验不足，但至少不是头一回了。这一次我们顺流而下，据我估计独木舟净重约1吨半，加上15个人、行李以及所有的香蕉和树薯，总共大约3吨半。顺水行舟不算太难，但是托纳帕德和目的地之间有数不清的急转弯，如果在我调整方向时让马达熄火了，很可能会丢掉大部分物品，也许还会丢掉几条性命呢。我不得不将马达拉出水面30多次，以躲避被潮水冲进河道后插入河底的树干。但我没有料到的一个问题是，河流向左转，河水就会向右岸猛冲，反之亦然。这样左右冲击，水面就变得相当开阔，之后水流才又汇聚起来，在河岸的限制下改变方向。在浅滩上 超载的独木舟会碰到河底，船头也通常会伴着刺耳的摩擦声停住，水流推着船尾转到与船头齐平的位置，船身便横在了河道当中。这时十多米长的船就搁浅了，水流猛烈地冲击船身，几乎把船掀翻了。与此同时，船里的所有人都在拼命把船从河底撬出来，以免翻船。剩下的人跳进小独木舟里，用尽全力撑船。在水深的河道里，我们一马当先，水流拍岸，但经历了两次搁浅之后，我便努力将船保持在船队前面不远处，这样当我们搁浅时，他们就能帮忙推船了。这似乎是个好主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但是瓦达尼文化把这种规则简化了，他们的信条更像是自顾自的。如果我们的船快要翻了，东西都要丢了，那些路过的人只会对我们嘲笑和奚落，并叫嚣着给我们一些忠告，他们根本想不到要来帮助我们。更奇怪的是，我们船上那些奋力抢救的人似乎也想不到请求支援。下午3点多钟，我们终于抵达了加巴、帕阿科巴和我曾在星空下过夜的那一片沙滩。没人发号施令，没人分组，也没人负责，每个人只是去做自己选定的事。不到一小时，一座结实的棚子就搭起来了，顶上盖着油布，四周挖了一条沟以便排水。一间做饭用的茅草棚里升起了火，几个人已经开始捕鱼了。史蒂夫和我挂上带蚊帐的军用吊床，夜幕降临之前，一些人已经开始为我们的园子选址了。他们着手清理河边的树丛，那里没有太多需要砍倒的大树。我检查了太阳能电池板、接通线路，晚上就能播放录像带了。我正忙着的时候，史蒂夫开始组装链锯。大家听到链锯开动的声音都很好奇，有六个人被链锯牢牢地吸引住，观察着史蒂夫的一举一动。根据经验，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吊床里过夜，于是问提迪是否能给我切割两块薄木板用来当床。他问我怎么切，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从没用链锯切过木板，只知道克丘亚人和外来移民总是徒手切割木板。我猜瓦达尼人也会。提迪走开，自己想办法去了。我们很快就听见锯木头的声音，接着一棵大树倒下了，然后又是切割声。不一会儿，提迪就手提链锯扛着木板回来了。他切了几根一头为 Y 形、另一头带尖的木桩，他在将要搭床的地面两端分别钉了一对木桩，在每对 Y 形树叉上搭了一根横杆，然后把新切割的木板搭在两根横杆上。转眼之间，床就搭好了。我们的新床结实而富有弹性。史蒂夫和我在这种床上睡了10天，并且渐渐喜欢睡在上面了。倒不是因为有多舒适，而是因为睡在上面比睡在潮湿的地面上或睡在翻来覆去的吊床上强得多了。次日刚刚破晓，大伙儿就全部起床了。我们喝了一种大型丛林啮齿动物的肉煮的汤，是威曼娜在其他人睡觉时用猎枪打的。然后我们渡过河，爬上对面异常陡峭的堤岸，向我希望有朝一日辟为跑道的那片丛林走去。我发现河堤顶上视野开阔，西北迎河，东北顺流，我找到了安家的地方。只要河堤足够坚固，不会在每次涨潮时塌陷就可以。与我如影随形的明卡爷也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建新家。他指着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对我说，我要在那儿盖我的房子。这么说， 明卡爷打算离开托纳帕德的家园，告别儿孙，来跟我们全家一起生活。我不知道他的家人知道后会作何反应。河堤表面裸露着岩石，科巴告诉我，这里的堤岸从不坍塌，就这么定了。雨林里的这一小块处女地很快将成为我的家。我试图想象建成后的样子，但是想不出来。当真要在亚马逊丛林里面安家了，这个念头真的似幻似真。我赶快去追大伙儿，他们跟着科巴正走在难以辨认的小路上，那是我们先前从达莫因塔多过来时开辟的。我把绑着激光调整器的水准仪钉在树上，然后开始设定新跑道的中心线。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我们在一个方向上遇到了沼泽，这次尝试的时候又遇到一条小溪谷。最后所有人似乎都同意，朝西走的一个人找到了建跑道的最佳方位。我们再次架好激光调整器，人们开始开辟道路。我挑了一个穿浅色 T 恤的人作为目标，他要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尽量往远处走，直到我们看不见他背上的红光斑为止。他在那里等着挥舞砍刀开路的人跟上来，然后接着走。开路的人弄明白光斑是干什么用的以后，就开始砍伐光斑触及的任何植物。不久队伍就开进了丛林深处，深入丛林不到400米，中心线就遇到了一条小溪。作为跑道，这个距离勉强够用。我们掉头向东，开始砍伐并清除灌木丛。我估计需要约12米宽的主跑道，那里的所有树桩都必须挖出来，两侧还需各留出12米宽的道路，只能留下矮树桩，以便小型丛林飞机的机翼能畅通无阻。第一天的开路工作完成后，我意识到飞行员降落时瞄得准一些，比我们费大力气开辟这么一大片丛林更容易做到。于是我把中心宽度改为9米，两侧也各留9米。第二天，几个男人的妻子来了，他们不是来做饭，而是来挖树桩的。祖母达娃也来了，她好像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沾亲带故，所以我们干活时她可以随便呵斥。如果跟她没有亲戚关系的人干了她不喜欢的事，她就会拿我们中的一个当出气筒，招她厌烦的人一般都会得到警告。瓦达尼人骂起人来就像用西班牙语诅咒，这远不是说脏话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艺术。祖母达娃就是一位艺术家。瓦达尼女人常常带宠物，达娃和基莫生不了孩子，所以达娃总有宠物陪伴。这次出门他带了一只会说话的毛猴，不过我从没亲耳听他说过话。可是达娃会斥喝他，告诉他做什么，而他好像也真能听懂。他还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当他开始责骂猴子或我们当中的某人时，鹦鹉就会以激进完美的语调重复下去。第二天我们用上了链锯，同时还要戴着有网状面罩的头盔及耳罩。提迪特别喜欢链锯，但似乎不懂怎么用，他更喜欢在链锯不发出噪音的时候使用，因为转动的链条让他紧张，排出的废气也叫他厌烦。他确实身强力壮，但他最终发现不开动马达就什么也锯不下来。我终于让他相信只有在发出噪音的时候链锯才好用，但我无法说服他相信，他不必跟着做出拉锯的动作。史蒂夫担心提迪会把胳膊或腿当成树给锯断。为了大家着想，我们决定让他远离这一台致命的机器。最后特门塔来插手这件事了，他没有告诉提迪该做什么，只是问提迪愿不愿意继续戴着头盔和耳罩用斧子砍树。 提迪很愿意。原来他对这身行头比对链锯本身更感兴趣呢。史蒂夫在教其他几个人使用链锯，这些人明白了，操作员只是引导，而不用跟着锯子锯树。这几个新手疯了似的锯起树来，但没有一棵树倒下。原来树冠层里遍布藤蔓，把很多树一棵棵的连在一起了。你锯开一棵树后，往往发现它还立在原地，在藤蔓的捆绑下与周围的树连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三章《整装待发》第二个部分呢。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会接续看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生命